中国游戏巨头腾讯近日公告，自5月31日起，将腾讯网游加速器升级为腾讯游戏管家。升级后，该加速器将仅提供中国国产游戏改善网络速度，不再提供连结外网的服务。腾讯网游加速器是一种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技术，中国玩家原本可以直此翻墙连接到海外的伺服器，或者提高网络速度畅玩腾讯旗下游戏的海外版本，升级游戏体验，以改善直接连上海外游戏平台就没办法登录或者游戏卡顿的缺点。但是腾讯自6月终止海外联网服务之后，中国玩家势必得以另寻其他 VPN 服务来到玩海外游戏。腾讯的最新调整引发中国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在微博加入以腾讯加速器将停止外服游戏加速的主题讨论，部分网友批评这些是降级而非升级的服务。腾讯不应该说终止就终止，他们又说腾讯就算退款也都没办法满足大多数玩家的需求。还有网友表示，中国玩家根本并不需要用加速器连线中国境内的伺服器，腾讯仅是存在的游戏管家服务形同虚设。对此，位于北京的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认同部分微博网友的讲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腾讯这个举动将会直接对为数众多的中国玩家造成相当不良的用户的体验，网上反弹的声浪恐将持续。不过对腾讯来讲，因为他海外业务收益占比比较少，取消加速器服务应对他营收影响有限。李成东说，游戏收入当中 30% 是海外的业务，基本是不会影响的，其余 70% 是来自于腾讯在国内的游戏的业务，类似于王者荣耀这些游戏等等，总的来讲影响没那么大的。根据腾讯3月发布的年度财报，该公司2021年的总营收是 5,601.2 亿人民币，大约是868亿美元，来自海内外游戏的年营收入为1743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公司的30%的收入，其中海外游戏市场收入年增 31%至到455亿人民币，占全年游戏营收的 26%。 虽然腾讯新规对他营运冲击有限，但是李成东表示，中国是全球游戏市场最大、玩家人数最多的国家，因此对于仰赖中国市场的海外游戏公司来说，中国玩家连上外国的伺服器恐将影响他的营收。李成东说，对于国外的一些主流游戏来到讲，中国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如果做了限制，肯定不是那么有利于海外的游戏。根据全球游戏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NewZoo 4月19日出炉的调查报告，预计至2022年底，全球电竞营收将会达到 13.8 亿美元，其中中国占比将会高达1/3。另根据NewZoo 的最新全球游戏营收统计，中国是2021年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以逾460亿美元的产值以及游戏玩家 6.85 亿人高居第一。位于台北台湾新竹的明星科技大学多媒体与游戏发展系系主任曾俊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大批中国玩家经常藉由 VPN 连至南韩、日本和台湾伺服器，同海外玩家组队厮杀，一旦无法连上境外伺服器，海外游戏商收入将会锐减。曾俊林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今日你不准中国的玩家去玩韩服、台服伺服器的人数就少了啦，市场就变了少，很直接地影响到海外游戏公司的收益。除了不能够透过 VPN 翻墙，中国亦都同步防堵直播平台推广未获授权的海外游戏。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4月15日制出包含严禁网络视听平台传播违规游戏、加强游戏主播行为规范引导以及督促网络直播平台建立并实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等6大要点，反对流量至上、畸形审美、 饭团乱象、拜金主义等不良的现象，要求游戏企业切实将有关要求落到实处。对此，路透社引述游戏研究公司 Nico Partners 高级分析师艾哈迈德的报道，虽然很多海外游戏未获得中国官方的授权，但是仍然可以在游戏直播平台虎牙、斗鱼以及哇哩哇哩获得推广，好像是未经过中国核准。近期红遍全球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艾尔登法环，在中国直播平台上面每日平均有高达1710万人来到观看。分析称，这样的推广将会引起风潮，并且刺激玩家找寻其他管道来到体验未获官方授权的海外游戏。根据中国市场调研公司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游戏直播行业研究报告，中国游戏直播市场规模在2020年达到了343亿人民币，年增速是 33.1%， 按此增速预估2022年的游戏直播产值将会达到530亿人民币。针对北京严禁直播推广海外游戏的新规，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林日璇表示，很多非主流游戏都是透过游戏直播主拉抬人气，因此就算未获中国官方的授权，仍然广受到中国玩家的欢迎。他预期直播禁令一出，中国游戏直播生态恐怕将会为之巨变。林日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禁止直播非授权的游戏，其实是对于直播平台还有整个生态是非常大的冲击。他可以理解中国做内容管制是希望直播有经过审查，没有暴力，合家观赏。很多人透过观赏游戏直播看到不同游戏的设计，无论是做得好或者坏，都是觉得有讨论或者是民主的空间。台湾学者曾俊林亦都话，直播主或者玩家的言论自由将会进一步受到限缩。曾俊林话，佢觉得你越限制的话，影响的就是商家。游戏直播本身是另外一种的对外可以沟通的渠道，对北京来讲是需要控管的。佢并不希望你太自由去做任何的发言，佢哋是直接源头打击去管控，直接影响就是直播主、直播平台。在过去一年，中国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重拳打击游戏产业。李成东研判，腾讯禁年外网的政策应该是配合北京对游戏产业日益紧缩的监管规范，但是腾讯此举会不会引发更多的同行来到跟进呢？李成东认为还是有待观察。他说，其他游戏公司不会盲目地去跟随，因为任何动作都可能对用户体验、营业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可能去跟监管部门沟通目前的情况，是不是要跟随这个全新的步伐呢？他觉得其他的游戏公司肯定是要再去了解的。中国近年来对游戏产业扩大控管，去年8月中国官媒经济参考部率先登高一呼，重批网络游戏是精神鸦片，引发游戏类股股价急速惨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处就紧接住在8月底正式出台规定，限制所有网游企业只能够在周末从各定假日晚上8点到9点对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的网络服务。中国这种全世界少有的监管收窄规定引发海外游戏玩家的一片哗然。不过早在2019年11月，中国国家新闻处就发出了公告，严禁未满18岁的玩家在晚上10点到早上8点之间玩网络游戏。虽然中国频频对游戏产业施以重权，但是仍然相当支持电竞产业的发展。早在2003年，中国体育总局就将电竞列为体育项目，成为全球最早将电竞归为体育竞赛项目的国家之一。中国电竞队更是在2021年击败强国南韩，荣获技术网络对战游戏英雄联盟的世界冠军。中国制手游近年在全球异军突起，好像上海公司米哈由于2020年开发的跨平台手游游戏《原神》就在全球 造成轰动。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引述监测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原神上市第一年的收益达到20亿美元，创下了全球首游纪录，而且大部分收入是来自海外。对此，北京海豚智库的李成东表示，中国持续收紧游戏产业的管控，再加上腾讯在游戏领域的一家独大，反而成为中国电竞及中小型游戏营运商转往海外发展的契机。他相信中国游戏企业将会持续扩展国际，未来应有更多好像原神这样的中国游戏在全球大放异彩。李成东说，在国内腾讯太强大了，掌握流量和用户，以至于中小厂商没办法不寻求海外市场，包括了美国、日本、东南亚，亦都包括了欧洲、中东地区。国内的监管对中国游戏厂商的全球化，海外业务来到讲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相反来到讲，因为国内监管收得太紧，国内市场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他们没办法不寻求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可能会发展还是更加快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